天要诵读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24章4到14节，那我会用粤语的读出来。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的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逐渐渐渐的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读经完毕，读经读到这里。在中东当时代仰望主，是今日蔡耀灿牧师要分享的信息。在东当时代仰望主，是今天蔡耀山牧师要和我们分享的信息。由朱明章执事翻传译，由朱明章执事传译。蔡牧师请。
过去几年，我们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动荡。
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动荡，
官兵影响全球，乌克兰战争，中东局势改写了地缘政治格局等等。
官兵影响到全球，乌克兰的战争同埋中东的局势都改写了地缘政治的格局等等。
联合国资料也显示，全球冲突日增，加上诈骗猖獗，道德败坏加剧，以及人工智能 AI 所带来的挑战更令人关注。
根据联合国的资料显示，全球的冲突日益增加，加上了诈骗猖獗、道德的败坏和人工智能和 AI 所带来的挑战更加令人去关注。
无可否认，我们已进入一个充满纷争和暴力的时代。
无可否认，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充满纷争和暴力的时代。
四月份，《海峡时报》刊登了一份报章，标题为《迎接末世的五个步骤》。
而新加坡《海峡时报》最近有一篇文章是讲迎接末世的五个步骤。
可见世人都已经感受到世界末日越来越靠近。
而现在可以看到，这个世人都感受到这个世界末日越来越靠近。
不知道大家有何感想？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想呢？
是忧虑、紧张、沮丧、绝望，还是不知所措？
是忧虑、绝望、紧张、沮丧，还是不知所措呢？
我们要如何回应呢？
我们又怎样去回应？
希望今天的经文能够坚定我们的信心，并预备我们迎接主来、主再回来统治神的国。
希望透过今日经文可以坚定我们的信心，并且迎接准备回来主回来治理神的国。
马太福音第24章是主耶稣在橄榄山关于为末世的长篇讲论。
而在马太福音24章是主耶稣在橄榄山上面关于末世的长篇讲论，
内容包括圣殿被摧毁、大灾难、基督降临和警醒预备。
当中的内容是包括了圣殿被毁、大灾难、基督降临和警醒预备。
这段经文显示局势会先恶化，才迎来神的国的实现和耶稣基督的再来。
这段经文是显示了局势是先会恶化，然后先会迎来神国的实现和主的再来。
值得注意的是，耶稣并没有明确的指定他回来的日期，却说明之前将会发生的事，好叫我们 预备好迎接他。
而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耶稣是没有明确指定是他回来是哪个日期，也都讲明，也都是讲明了之前已发生了什么事，好叫我们去预备去迎接他。
我们要知道审判即将到来，要做好管家，随时预备见主的面。
我们要知道审判即将到来，做好一个好管家，随时准备迎接主的面。
要提醒大家，神的话语不是增加知识，而更重要的是要以真理来改变我们的人生。
要提醒大家，神的话语不是单止增加了知识，而是更加要以真理去改变了我们的人生。
而主耶稣这段教导主要是预备门徒的心，
而主耶稣这一段的教导就是要预备我们信徒的心。
面对动荡与末世的危机，我们要注意三个关键重点。
而面对这个动荡末世的这个危机，我们要注意三个的重点。
第一，要警醒要谨慎警醒。
第一，就是谨慎警醒。
第二，要忍耐到底。
第二，忍耐到底。
第三，要预备迎接。
第三，预备迎接。
我们首先来思考第一个重点。
我们思考第一个重点，
谨慎警醒。
警醒谨慎。
经文说末日灾难的起头是打仗与战争的风声。
而经文这样说，末日的灾难的起头就是打仗与战争的风声。
因此门徒要有所准备，不要慌张，因为这些事情都必须会发生。
所以门徒就要有所准备，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都会必须发生。
耶稣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到处必有饥荒地震。
耶稣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都有饥荒地震。
近年来俄乌战争、以巴中东冲突等局部的战争持续，世界各地的军事竞赛和国际的摩擦也越来越明显的增加。
近几年有俄乌的战争、以巴和中东的冲突都有局部的战争不断地持续，世界各地的军事竞赛和国家之间的摩擦也都明显地增加。
灾害也越来越普遍，
灾害也都越来越普遍。
全球气候的异常，旱灾、洪水破坏农作物，造成了饥荒。
而全球气候的异常，旱灾、洪水破坏的农作物，造成的饥荒和地震。
地震、森林大火更夺走了宝贵的生命。
地震和森林的大火也夺贵了很多的宝贵的生命。
例如最近日本大地震和森林大火，
好像日本最近的大地震和森林的大火。
最近日本经常发生大地震，
最近日本经常都发生大地震。
一位妇女哭诉地说，当时收到警报有可能会有海啸，因此就想要逃离海边到山上。
一位妇女哭着这样讲，就说当时她收到一个警报，就说可能会有海啸，所以她就要逃离去海边的山上。
但还没有上山，又收到了消息，山上发生了森林大火。
而当她还没走上山的时候，就收到消息，就说山上已经有森林的大火。
一时间又不知道如何是好，不知所措。
一时之间都不知怎样，不知所措。
感谢主，新加坡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
感谢主，新加坡是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地方。
不受台风、地震影响，似乎没有天然的灾害。
是不受到台风和地震的影响，似乎是没有受到天然灾害。
战争集中在中东地带，离我们也有一定的距离。
战争是集中在中东的地区，距离我们都有一定的距离。
但是我们也要关心并纪念身处困境的受难者。
但是我们都要关心并且纪念身处在困难当中的受难者。
即使我们不在灾难地区，但被关闭的海峡拦阻了货物流动，加上全球暖化，天灾影响了农作物的收成，这双重打击也造成了食物、粮食的危机。
但是我们也都要记住，有被关闭的海峡是阻挠了货物的流动，加上全球的暖化，天然灾害的影响农作物的收成， 这种双重的打击都造成了粮食的危机，
甚至导致全球经济的危机也影响了我们，
甚至导致了全球经济的危机影响到我们。
明天我国将庆祝国庆日，
今天我们就庆祝新加坡国庆日。
我们非常感恩我们有尽责而且非常有远见的国家领导，
我们感到非常感恩，因为我们有尽责和非常有远见的国家领导。
虽然人民受到影响，但政府以各种的援助措施来减轻民众的负担。
虽然人民受到影响，但政府都是以各种不同的援助去减轻民众的负担。
曾经有本地人说，不要担心，政府会照顾人民。
曾经有本地人这样说，就说不用担心，政府是会照顾人民的。
但再聪明出色的政府终究是人，一定有它的局限。
但是怎样再聪明怎样出色的政府终究都是人，都有一定的局限。
唯有全能的主，他主宰万有，配得我们依靠。
唯有全能的主是主宰万有，先配得我们的依靠。
当面对生活压力时，人的自然倾向就是先顾及到贴身物质的需要。
当面对生活压力的时候，人的自然倾向就会先顾及自己贴身的物质需要，
吃什么穿什么，
吃什么穿什么。
但圣经却教导我们不要忧虑，即便面对动荡不确定的困境，更不要忽略属灵的需要。
但圣经是教导我们不要忧虑，即使是面对这个动荡不确定的困境，更加不需要忽略属灵的需要。
耶稣说，无论任何的情况，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耶稣说，在无论任何的情况，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其实末世最危险的不是物质的缺乏，而是信仰的迷失。
其实末世的危机最重要的就是物质的缺乏，反而是信仰的迷失。
因为这时候有假冒的基督会出现来迷惑众人，
因为在这个时候就会有假冒的基督出来迷惑众人。
耶稣说，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
耶稣说，将来会有好些人因为我的名字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
现代社会新兴的宗教极端教派与网络的信息泛滥，使虚假教义和阴谋论广传，许多人都因此而迷失了真理。
现在这个社会当中有很多新兴的宗教、极端的教派和网络资讯的泛滥，使很多虚假的教义和阴谋论的广传，许多人都因此而迷失了真理。
部分组织的创办人更自称是基督在临，
而且有部分组织的创办人更加是自称耶稣已
经在临，如东方闪电全能神教会声称耶稣以女性形体在中国在临，
好像东方闪电和这个全能神教会都是声称耶稣已经从一个女性的形体当中在中国在临。
这也应验了假基督的预言，
这个都应验了假基督的预言。
也有一些人利用科技来迷惑信徒，
也都有些人利用科技去迷惑这个信徒。
最近网上透过人工智能将政治人物呈现为现代的基督，
也都在近期网上也透过一些人工智能呢，将政治人物变为了现代的基督。
假基督往往披着属灵的外衣，误导人离开真理。
而假基督往往是披上了属灵的外衣，是误导人离弃真道。
因此我们更要谨慎，
因此我们要谨慎。
耶稣预先教导我们，若有人对你说基督在旷野里，你不要出去，或说基督在屋里，你们也不要相信。
耶稣已经早前已经教导了我们，若有人跟你这样说耶稣在旷野里面，你不要出去，或者说耶稣在屋里面，你都不要相信。
因为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
因为闪电从东边发出，直 调到西边，人子降临也是这样。
也就是说，耶稣再来的时候，所有人都会知道，不要相信传说。
即系话，耶稣再来嘅时候，所有人都会知道，唔好相信传说。
也就是说，如果有人声称为基督，甚至能行神迹，不用多说，都是假的。
亦即系话，如果有人称为基督，甚至系能够行神迹，你都唔使多讲，呢啲系假嘅。
战乱、灾难常常伴随着假基督的活动。
战乱、灾难常常系伴随着假基督嘅活动。
当困境带来恐惧和不安定的时候，人会渴望救主，这时候假基督更容易趁虚而入。
而当困境带来了恐惧和不稳定的时候，人们都会渴望是能够找到救主，这个时候假基督就更加容易乘虚而入。
为了避免被迷惑，我们必须要熟悉神的话语来破解恶者的诡计。
为了避免这个被迷惑，我们要必须熟悉神的话语来破解恶者的诡计。
保罗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度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保罗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要属灵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所以我们要熟悉神的话语，以避免被误导。
所以我们要熟悉神的话语，以避免是被到误导。
圣经说，这些情景只是末世的开始，不要惊慌，不要忧虑，因为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下。
圣经经常都说，这些情景只不过是末世的开始，但是我要我们不用惊慌，也都不需要忧虑，因为一切的都在神的掌握当中。
即使全球经济动荡，我们也要继续投入于神国的事，并仰望神。
即使是全球的经济动荡，我们都要继续投入神国的事，并且仰望主。
因为他必定加给我们一切所需。
因为他必定加给我们一切所需。
接着耶稣要我们要忍耐，要持守到底。
接着耶稣是要求我们忍耐和持守到底。
因为接着会有假先知以及信仰的逼迫，并且罪恶也会增加。
因为继续来就会有假先知以及信仰的逼迫，并且罪恶也都会增加。
到时信徒必须坚守信仰立场。
这个时候信徒就必须要坚持信仰的立场。
只因不法的事增加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
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
今天罪恶增多的情况已经印证了这个预言。
今天罪恶增多的情况已经是应验了这个预言。
这里希腊原文指的是，并不是因无知犯罪，而是明知故犯。
这里希腊原文的意思是并不是指无知犯罪，而是明知故犯。
近期新闻有很多相关的报道，
而近期的新闻也都有相关的报道。
例如曼谷高楼坍塌，
好似曼谷的高楼倒塌。
不久前泰国高楼在地震时，整座大厦坍塌了。
在不久之前，曼谷高楼在地震的时候，整座大厦都倒塌了。
经过调查发现，因为贪污偷工减料，导致工程违背建筑的规则，使到整个大厦无法承受原本设计的冲击而坍塌了。
而经过调查发现，就是因为贪污偷工减料，以致违背了这个建筑的规则，令到这栋大厦是无法承受原本设计当中冲击而倒塌。
另外，香港大楼的大火。
另外，香港大楼的大火，
去年11月26号，香港大埔发生了大火，导致七栋大厦起火。
而在香港去年11月26号，在大埔的云福苑的大火，导致七栋大厦起火，
当时就造成了168人死亡，包括一名消防员，以及79人受伤。这是香港77年来 最严重的火患。
而这个火灾是造成了168人的死亡，当中包括一个消防员和79人受伤，是香港77年来最严重的火灾。
事件 的起因不能排除贪污和专业疏忽等等人为的因素。
事件的起因不能够排除贪污甚至是专业疏忽等等的人为因素。
另外是暴力和性侵犯的罪案。
另外就是暴力和性侵的罪案。
根据《海峡时报》报道，2025年申报的性侵罪案增加了10%。
根据《海峡时报》的报道，2025年申报的性侵的罪案是增加了10%。
近期的报章每天都能看到相关性侵犯暴力的报道。
近期在报章上面都我们都会看到有关于性侵犯和暴力的报道。
就连年幼天真无暇所谓的学生们也经常发生霸凌的事件，形成造成了社会问题，以致教育部必须要插手来管制。
甚至就算是年幼的天真无邪的学生都经常遇到这个霸凌的事件，成为社会的关注的问题，甚至教育部都要插手。
最近受关注的报道莫过于诈骗和洗黑钱的事件。
最近经常受关注的事件就是这个诈骗和洗黑钱的事件。
今天诈骗集团的规模惊人，在辽国、在柬埔寨、缅甸等地设有庞大的基地。
今天的诈骗集团在规模非常庞大，在辽国、柬埔寨和缅甸都有一个庞大的基地。
更令人费解的是，许多本地人也被利用借出银行户口来协助转账洗黑钱。
更加令人不明白的就是，为什么很多本地人都被利用，甚至是借出银行的户口来转账洗黑钱。
这使到世界各地无辜百姓受骗，甚至有退休人士的养老金也被骗光了。
令到世界各地很多无辜的人百姓受骗，甚至是退休人士他们的养老金都被骗光。
非法事件日益增加，甚至有些人冒充政治人物、国家领袖，制造假新闻的视频，以假乱真，造成了混乱。
而非法事件日益咁增加，甚至有人系冒充呢个政治嘅人物、国家嘅领袖，制造啲假新闻嘅视频，以假乱真，制造混乱。
随着不法事件增加，我们也发现科技突飞猛进。
随着不法事件的增加，我们都发现到科技的突飞猛进。
今天人类急速迈向虚拟的现实，人工智能等等未知的这些领域真的是我们还不能够确定它将会发生什么事。
而今天人类是急速地进入了这个虚拟的现实，人工智能这种未知的领域，我们都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
科技带来便利以及快速的讯息，但却也使人渐渐地忽略了人生的本质。
而科技虽然带来了便利，甚至是快速的资讯，但是却渐渐亦都是忽略了我们生命的本质。
善用科技能够造福人群，滥用却能造成危害群众。
善用的科技能够造福人民，但滥用就会危害到群众。
我们不仅要问，究竟是人在掌控科技，还是科技正在塑造甚至支配人类？
我们会反问，究竟是人掌控科技，或者是科技正在塑造着人，甚至是支配着人类？
人的知识的确增加了，但是人的本质却没有提升。
人的知识虽然增加，但是人的本质却没有提升。
社会败坏反而更加的恶化，
而社会道德却变得越来越败坏。
若科技进步脱离了对神的敬畏，只会加速人的堕落。
如果科技进步却脱离了神的敬畏，这种加速只会加速人的堕落，
那么就不是真正的进步。
这种并不是真正的进步。
面对这些危机，我们要坚守圣经的教导，免得随波逐流。
面对这种危机，我们要坚守圣经的教导，不要随波逐流。
圣经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圣经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而且唯有忍耐到底，必然得救。
且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因为到时信徒也会受到逼迫，被杀害，被恨恶。
因为当时的信徒也受到逼迫，被杀害，甚至是被恨恶。
耶稣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
耶稣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
真正跟随基督活出真理的信徒，将不受世界的欢迎。
真正跟随基督活出真理的信徒，将不会受到世界的欢迎。
从历史我们看到，真理虽然屡次被践踏，上帝的子民屡次被逼迫，甚至无数的人寻道，但撒旦却不能够熄灭上帝真理的火焰。
从历史当中我们看到，真理虽然是屡次被践踏，上帝的子民虽然屡次被逼迫，甚至是有很多人殉道，但是撒旦却不能够熄灭上帝真理的火焰。
但虽然如此，现代基督徒受逼迫仍然是一个全球性的严峻问题。
虽然如此，现代基督徒仍然是逼迫，是一个全球性的严峻的问题。
根据敞开的门 Open Doors 的最新的报道，
根据这个敞开的门的机构的最新报告，
全球受逼迫基督徒的人数已增长到 3.88 亿。
这个报告说，这个报告就说全球受逼迫的基督徒的人数已经增加到 3.88 亿人，
这是有史以来最高的人数，占全球信徒总数的1/7。
这个是有历史以来最高的人数，是占了总共信徒的1/7。
也就是说，每7个信徒里面，其中就有一个受到很严峻的逼迫。
也就是说，每7个基督徒当中就有一个受到严峻的逼迫。
基督徒因为信仰而面对高度甚至极端的敌意。
基督徒因为信仰而面临了高度甚至是极端的敌意。
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宗教开放的国家，有信仰的自由，但因为社会道德败坏，越来越多人抗拒绝对性的真理。
虽然我们现今生活在一个宗教开放的国家，有信仰的自由，但是因为社会的道德的腐败，越来越多人是抗拒绝对性的真理。
他们认为坚守圣经原则太落伍了，不够开通。
他们认为坚守圣经的原则是太过落后，也都不够开通。
关于末世信徒因信仰受苦，耶稣这么说。
关于末世信徒因为信仰而受苦，耶稣这样说。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胜了世界。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战胜
世界。当真信徒受逼迫，真理被模糊，道德被颠倒，冷漠与自私成为末世最真实也是最可怕的写照。
当真的信徒受到逼迫，真理是被模糊，道德是被颠倒，冷漠和自私变成了末世最真实也是最可怕的写照。
即便如此，我们更要忠心坚守信仰。
但是我们仍然要更加忠心的坚持信仰。
唯有坚持到底的基督徒必能得胜。
唯有坚持到底的基督徒必然得救。
面对堕落的时代，我们要仰望主，因为他胜了世界，并且他可以给予我们力量， 坚持到底。
面对这个堕落的时代，我们要仰望主，因为他已经战胜了世界，并且赐给我们力量坚持到底。
到目前为止，以上的两个关键的重点所提到的预兆看来都比较负面。
到目前为止，以上这两个重点都是比较负面。
可是经文的最后一个重点却给我们看到了盼望。
经文最后一个重点就却被带来了盼望。
第三，要预备迎接。
第三，预备迎接。
正当世界面对战争、灾害、假基督、逼迫、道德败坏的同时，从冷淡中我们看到了复兴。
正当这个世界面对战争、灾害、假基督和逼迫、道德败坏的同时，在难忘当中我看到复兴。
根据经文，到时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随着互联网、卫星通讯和科技的发展，福音传广的这个速度更加是前所未有的。
随着互联网和卫星通讯的科技的不断的发展，福音的传播的速度更加是前所未有那么快。
即使是偏远的地区或封闭的国家，透过网络平台以及在线的这个翻译技术，福音正在快速的传遍天下。
在很多偏远的地方，甚至封闭的国家，随着这个网络社交平台的普及和在线的翻译的技术，福音正在以快速的传遍天下。
不确定的世界，人心惶惶的时代，不仅凸显了人类的脆弱，更激发了人对内在平安以及永恒盼望的渴慕。
不确定的世代，人心惶惶的时代，不单止凸显了人类的脆弱，更加激发了人对内在平安和永恒盼望的渴望。
感谢主，透过科技的兴起，成为福音 快速传播的重要工具。
感谢主，随着科技的兴起，成为了福音快速传播的重要工具。
透过微信、网络、广播、出版和口传，福音几乎可以临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透过微信、网络、广播、出版和口传，福音几乎已经可以传到世界每一个角落。
近年来，当末世预兆越来越明显的时候，我们得到了一个好消息。伊朗前所未有的人数决志信靠耶稣基督。
近这几年，当末世的预兆越来越明显的时候，我们得到的消息就是伊朗是前所未有的人数是信主。
尽管伊朗是严格政教合一的国家，但确实有大量的伊朗人转而信靠耶稣，这个现象被称为空前的信仰转变。
虽然伊朗是一个严格的政教合一的国家，但确实有很多的伊朗人转而信靠耶稣。
有报道指出，在伊朗有大约100万回教背景的人偷偷信奉耶稣基督。
在有报道这样说，伊朗现在大约有100万的回教背景的人已经偷偷信奉基督教。
即便如此，根据约书亚计划，全球有17000多个民族，当中有7000多个民族是未得群体。
而根据约书亚计划当中，全球是有17000多个的民族，当中有7000多个是有未得之民。
也就是说，超过42%世界人口还没有接触到福音。
即系话，仲有超过42%嘅人系未。
这是一个很矛盾的现象。我们已经有那个科技可以传遍世界各地，可是仍然有42%的人没有接触到福音。
虽然透过科技的兴起，但仍然有超过42%的人口未听过福音。
所以我们更要竭尽所能，使用各种有创意的方式，把福音传遍世界。
所以我们要竭尽所能，用透过不同创意的方法去传扬福音。
基督徒的中心在于福音传遍天下，这也是末世之前的必要见证。
基督徒的重心是要将福音传遍天下，这个也都是末期之前的必要见证。
保罗说，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接着我们劝你一般，我们替 借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我们是神的使者。
保罗话：所以我们要作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藉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作和平的使者。
真大诗人因为不稳定局势感到惊慌恐慌不安，我们要广传基督所带来的真平安。
正当世人因为不稳定局势感到不安的时候，我们要传扬基督所带来的真平安。
为动荡不安的世界带来避难所以及盼望的灯台，
为动荡的世界避难所带来希望的灯塔。
尤其现今的这个局势反映了基督即将回来的预兆，
而这个就是现今局势反映了基督回来的真的征兆。
动荡的时期传扬福音显得更加为迫切以及关键，
在动荡的期间传扬福音更加显为更加迫切和关键。
我们要以爱心的行动讲解福音，领人归主，与神和好，成为我们终极的使命。
我们要以爱心的行动讲解福音，领人归主，与神和好，成就我们终极的使命。
对于一般人来说，耶稣的再来，我们要提防两种心态。
对于一般人来说，我们要提防两种的心态。
一种是好奇基督几时会回来，甚至会去猜测或计算正确的日期。
一种就是有好奇心去不知基督几时会再来，甚至是会计算几时日期。
其实关于世界预兆，耶稣主要的教导是要门徒谨慎。
而基督关于末世的预兆，主耶稣是教导我们要门徒谨慎，
不是去估计哪一年哪一日基督会再来，而是要门徒保持警醒，随时预备好耶稣会回来。
不是我们去估计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基督会再来，而我们要保持警醒，随时预备耶稣回来。
保罗说，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在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突然临到他们，如同 惨难 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对不能逃脱。
保罗说，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忽然灾难忽然临到他们，同难产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
对耶稣再来的另一种态度是完全不把他当一回事，
而另一种对耶稣再来 的态度就是他们不当是一件事。
甚至说，当人追求平安稳妥却不愿意为真理付出代价的时候，基督再来就形成了人的不安，而刻意的回避这个话题。
当人追求的是平安稳妥，他不愿为真理付出代价的时候，基督的再来就形成了人的不安，而刻意回避这个话题。
人们拒绝主再来是因为他们满足于现状，
人们是拒绝主再来是因为他们满足现状。
对于今天的经文，希望大家都不要模糊焦点。
对于今天的经文，我们千万不要模糊这个焦点。
关键不是战争，不是争论当中的对错，
关键不是在于战争，也都不是争论哪个对哪个错，
也不是灾难全球软化的问题，
也都不是灾难和全球暖化的问题，
更不是假基督道德败坏，
也都不是假基督甚至道德败坏。
无可否认，这些都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很大的冲击。
我否认这些都为了我们日常生活都带来很大的冲击。
可是他们只不过是预兆，
但是不过他们只不过是一个预兆。
焦点是耶稣将要回来，
焦点是耶稣将要回来，
到时神的国将成全，将由基督来治理。
在那个时候，神的国将会成全，将由基督来治理。
所以关键是我们要警醒，站立得稳。
关键就是我们要警醒，站立得稳。
在耶稣回来之前，要把握机会，把福音传遍世界各地，让更多人成为神的国民，以预备基督回来治理神的国。
在耶稣回来之前，我要把握机会，是将福音传遍全球，让更多人成为神的国民，以预备迎接基督回来治理神的国。
但愿我们预备好随时迎接主的再来，
但愿我们是准备好随时迎接主的
到时候将应验我们教会的主题的经文
将会应验我们教会的主题
你的国是永远的国你执掌的权柄存到万代
你的国是永远的国你执掌的权柄存到万代
让我们传承信仰预备迎接基督回来
就让我们传承信仰预备迎接基督的再来
让我们同心祷告
我们同心祈祷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透过你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世界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偶然这一切都印证了你所教导世界末日的预兆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模糊焦点让我们因着看到这些预兆而警醒让我们坚持到底不要妥协并且要把握时机传福音好让我们大家都能够预备好迎接基督的再来我们祷告交托乃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